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债务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0%， 联邦债务超过美国经济规模，是美国财政压力日益加剧的一个有力的象征。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国债目前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00%， 突破了曾经难以想象的门槛，正朝着打破二战创下的历史记录迈进。截止3月31日，美国公共债务额为31.265万美元，而上一年财政的 GDP 为31.216万美元。这意味着债务与 GDP 的之比为 100.2%， 高于上一个财年的 99.5%。由于联邦政府每年都面临 GDP 6% 的历史性的巨额赤字，这进一步加剧了债务的负担，因此在可见的未来，这一数字还可能继续攀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以及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今天华尔街日报另外一篇文章，它对美国的这种债务状况啊，试图进行一些解析。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美国债务突破前所未有的里程碑，这种情况能阻止吗？那么这篇分析呢，它的核心观点是，从经济学角度看，理论上可以减缓或者稳定债务的规模，但要完全停止或消除极其困难。他这个是指的债务占 GDP 比例的变化，你只能减缓它的增长或者稳定在这个 100.2 的这个水平。那么它的核心理由呢，主要是有三个。第一呢，是刚性支出的结构性难题，就债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化导致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出自动增加，除非进行大幅度的法律修改，否则这部分支出是自动驾驶模式，就基数啊，这部分刚性支出是无法减少的。第二个原因，他认为是没办法阻止，是政治极化的死结，就民主党倾向增加支出，反对削减福利，共和党倾向减税，减少财政收入，反对增加收入，就增加税收，反对增加，结果双方在预算案上僵持，导致政府频繁面临停摆危机，这反而增加了政府借贷成本。就这个现实啊，还是很残酷的，两党互相指责，但是两党都在比赛政府的财政赤字，政府的举债。第三个原因呢，他认为是利率的陷阱，就即使通胀降温，只要美联储不将利率降至零利率，美国政府就必须以较高的利率为旧债借新还旧，陷入利率滚动的恶性循环。就这也是川普啊，他说要大幅度降低利率，大幅度降低利率呢，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用接近零的利率去大规模举债，把之前的高回报高利息的国债把它置换出来。但是你如果真的把利率降到零左右的话，那又会对整个经济体系带来结构性的冲击，比如经济过热，那么经济过热通货膨胀，那么最终又会导致利率的增加，政府债务利息啊进一步的提高。所以那种恶性循环，美联储是不敢做那种决定的。那么华尔街日报这篇分析文章，既然没办法阻止这种趋势，只能够去减缓或者争取稳定，那么什么时候是一个极限呢？就美国的债务到什么状况是一个临界点呢？或者用网友的话讲，天要塌下来了。那么什么时候是一个临界点？他这篇分析文章认为，从三个方面可以来观察。就第一，美元的过度特权还能够支撑多久？全球投资者包括各国央行把美债视为最安全的资产，但是当利息的支出吞掉财政预算的 15% 以上时，市场的信心可能就会动摇，美债收益率将飙升，届时会发生真正的金融海啸。所以临界点观察的第一个指标，就利息的支出如果超过财政收入的 15% 以上，这个天就要塌了。那么第二呢，就是经济增长与债务增长的速度，如果经济增长超过债务增长的速度，那么就可以阻止这种债务危机的爆发。但是如果 债务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就会加快这个临界点的到来，加快崩盘。那么第三个，这篇文章它分析很有意思，那么就按目前美国经济的状况，不发生剧烈的变化，什么时候临界点会到来呢？就宾州大学沃顿学院的报告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不变，美国经济的临界点，也就是市场不再相信美国国债能还债的时刻，大约从现在开始算起，24年就会出现这种事。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美国人还能再挥霍美元特权呢，也就24年，除非经济结构有重大的变化，比如刚才讲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快过债务增长速度，你才能推迟这个临界点的到来。那么从这篇文章的分析，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美国债务的状况，以及这种债务恶化的临界点在哪，以及这个临界点的时间可能在什么时候爆发。当然这种分析呢，它是按目前的秩序，目前的结构性的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推导出来的。如果环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个临界点的时间可能会大大提前。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以及观点呢，是目前美国政府啊，每收入一美元，就财政收入每收入一美元，它要支出 1.33 美元，就入不敷出，但是呢支出又是必须的刚需。那么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可能很多网友都有这个疑问，中国官方呢也从来没有给出这个数据，但是呢实际上也很容易计算出来。 LT 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计算，就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5年公布的预算数据，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21.6 万亿人民币，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有 28.7 万亿人民币。那么这个数字很快就会出来了，就它的收入与支出相比，这个结果啊非常有意思，惊人的一致，就中国与美国政府的负担状况完全一样，也是每收入一元人民币，他们要支出 1.33 人民币。就这个比例来讲，跟今天的美国政府啊惊人的相似，这是中国官方数据计算出来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以及观点，美国的国债占 GDP 的比例突破了 100%， 达到 100.2%。 那么中国的国债占 GDP 的比例是如何呢？这个也是网友们很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中国的债务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汇率评级公司他们的报告呢，大体上判断呢，计算结果是一样的，就理解中国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或者政府的债务占 GDP 的比例，有三个层面或者有三个口径来统计。第一个呢是显性债务，这也是中国官方啊对于中国民众公布的数据，就中央的国债占 GDP 的比例 30%， 地方显性的债务，就专项债与一般债占 GDP 的比例 40%， 那么合计显性的负债率 75%。 那么从这个小口径来看，就中国的政府的债务负债率啊是远远低于美国的，美国是 100.2%， 日本呢是 250%。 那么第二个口径呢，这个在中国财政部的文件里边他是承认的，但是呢中国国家统计局没有发布过这样的报告，中国财政部网站上有这种计算，就加上地方的隐性债务，中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 120%， 主要是因为隐性债务呢占了 GDP 的比例的 45%-50%。 那么第三个统计口径，这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使用的定义是广义的赤字和广义的债务的概念，就将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城投债全部纳入，刚才讲的隐形债务只是把城投的债算进来了，假如把政策银行的这些负债也算进来的话，那么中国广义政府的负债率就达到 150%。 那么另外一个统计口径，就非金融部门的总负债，包括企业与居民，2026年预计会达到 GDP 的 323%。 所以我们总结来看，中美两国政府的负债比例，中国政府的真实压力啊比美国政府要大。那么有的网友会讲了，说地方债凭什么要算到中央政府身上呢？因为中国的财政体系啊与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地方 是自治的，而中国的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是一体的，包括主体税收都是统一征收，然后在内部分配，而且现在的地方债也是靠中央政府来统一发行、统一分配。但是 LT 还没有看到国际财经机构或者中国的财经研究机构，像刚才我们介绍《华尔街日报》分析美国的政府债务情况，以及它的发展趋势，以及它的临界点，就类似于这种分析，有关中国的债务危机的情况呢，还是缺乏一些基础性的数据。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形势或者伊朗战争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伊朗提交与美国结束战争谈判的新方案。昨天与网友提到过，川普是铁了心要封锁伊朗的港口的，而伊朗的石油的储备最多22天，就一般预计12天到22天，所以这个对于伊朗的压力就非常大。所以昨天 LT 判断伊朗可能会要求谈判的，那么今天呢，就果然出现这个事了。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伊朗国家媒体和一名巴基斯坦官员今天表示，德黑兰已提交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最新方案，此举可能为打破伊朗战争的僵局带来希望。参与巴基斯坦调解战争工作的官员表示，巴基斯坦周四晚些时候收到了这份提议，并已将其转交给了美国。伊朗官方通讯社和伊朗国家通讯社均未透露详情。受此提案的影响，全球油价已回落，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给能源市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切断了 20% 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川普必须在周五前结束这场战争，或向国会提出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利决议延长战争的理由。为了表明美国也在设想停止敌对行动的情景，美国国务院今天以口头形式向盟国发出电报，邀请他们加入一个名为海上自由联盟的新联盟，以使船只能够通过海峡。那么对于目前出现的最新形势的发展， LT 有两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今天国际油价大跌，它这个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 LT 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呢，今天伊朗塔扣，过去总是川普塔扣，今天伊朗塔扣提出了新的方案，对他们之前的强硬立场做了一定的妥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路透社报道当中提及，美国有一个战争权利决议，就规定你打仗打60天你没有结果的话，这个战争权利就收到国会，就要向国会报告，国会来决定还打不打。那么60天的截止日期呢，就是今天5月1日。所以刚才他这个报道提到说，周五如果不停止的话，那么就会受到国会的限制。所以市场呢，他认为国会要叫停战争了，所以伊朗的妥协加上国会潜在的叫停，让今天的国际油价出现 4% 以上的下跌。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是美国的原油库存和出口都创新高，所以这个也缓解了市场对于物理性缺油的极端恐惧，就供应不愁。但是呢，只要油价在100美元左右或者100美元以上，市场仍然在承担战争危机的外溢。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和观点，就今天资本市场也好，国际舆论围观也好，都在议论了这个60天的法律。那么过了今天5月1日，是不是真的要受这个法律的影响，要停战，并且由国会重新来审议，要不要打这个仗，国会会不会授权，怎么战争打着打着出现这种戏剧性的状况呢？川普政府会如何应对这个60天的规定呢？我们从两个方面呢，可以对这个背景呢进行了解。第一，所谓的60天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就1973年形成的战争权利决议案，旨在限制总统在未经国会正式宣战或授权的情况下，长期动用武力的权利。它的流程呢，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48个小时之内通知，就总统一旦将美军投入敌对行动后的48个小时之内，必须向国会提交正式报告。那么这个事儿呢，川普政府做到了。第二个程序呢，就60天的时限，就时间限制啊，就一旦提交报告，或者法律规定应该提交报告之日起，总统有60天的时间进行军事行动，这个总统可以决定。但是 如果在60天内没有得到国会正式授权，总统必须撤回部队，就要撤军了。这是他的第二个程序。那么第三个程序呢，就如果总统向国会证明基于武装部队的安全考虑，如果仓促撤军会有更大的危险，那么国会也授权自动再延长30天。也就是说，今天是不是一刀切要撤军，就即便按这个法律字面的表述，川普政府至少还有30天的延长期。就这是一个完整的理解60天的法律。第二呢，就川普政府目前是怎么看的，他着不着急。川普政府呢，他是有两大策略的。他说第一，我4月8号宣布停火，那就是停止了敌对行动，所以我现在不存在撤军问题，我敌对行动已经停止了，你那个60天呢，那就早就那片翻过去了，就那个是伊朗战争或者舆论认为的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那个到4月8号啊停战，那个事就已经结束了。那如果我再打，那要重新算，是另外一场战争了，我又重新来计算另外一个60天的周期。所以这次川普政府他想好了要跟国会扯皮啊，他还是有一点理由的。那么你怎么去驳斥他说你停火期间还算战争呢？你要在这个方面要去与川普政府争论的话，这个还需要些时间，未必能够得到啊法庭的支持的。那么第二个，川普政府他准备的后手呢，他会从根本上去反对这个战争权力决议案。因为之前有总统啊提出过这种观点，说这个战争权力决议案限制了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宪法赋予的权限，就是违宪的。尽管你是国会通过的法律，但是不符合宪法。那么之前有总统呢没有遵守60天的法律，也不了了之了。所以这个也是川普政府啊他应对的一种底气，或者他的一种预案。你要用这个法律限制我，我们就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那么这个截止日期怎么算到今天的5月1日呢？是因为2月28日这个伊朗战争正式发动，川普政府通知国会的日期呢是3月2日。那么从3月2日计算60天，那么就刚好到5月1日60天到期。所以从目前来看，这个60天的法律，即便从60天法律本身来讲，它也有个30天的延期，所以暂时还不会出现这样一种啊法律的僵局。但是对于川普政府，它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今天市场的投资者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相信川普会受到60天法律的约束，所以股价先涨起来，油价先跌下来再说。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匈牙利公布奥尔班从中国秘密借款10亿欧元，这个事儿成为今天欧洲的一个头号政治新闻。除了彭博社报道以外，欧洲一些媒体啊都做了很详细的报道。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匈牙利政府于2024年4月19日提取了这笔10亿欧元的款项，出资银行是由三家中国金融机构提供，分别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贷款期限3年，利率呢是浮动利率，但具体加码点数就这一次啊曝光以后仍然没有对外公开。资金的用途资助基础设施、能源发展以及高科技项目。那么这笔贷款之前没有出现在政府的公告中，而是由匈牙利的一家财经媒体率先从匈牙利债务管理中心的数据库中发现。彭博社随后确认并详细介绍了细节。那么这个报道认为呢，这不仅是匈牙利历史上向中国介入的最大一笔单笔贷款，其规模甚至超过了著名的匈塞铁路的贷款，就匈牙利是塞尔维亚的铁路贷款。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也分析为什么奥尔班突然向中国借这10亿欧元，主要是因为欧盟冻结了资助匈牙利的几百亿欧元。那么冻结的原因呢，主要是匈牙利支持俄罗斯，阻止欧盟援助乌克兰。那么欧盟呢，就以其他理由，法治、人权等理由，扣押了本来拨付给匈牙利的资金。那么在这种财政的压力下，中国出手来帮助匈牙利财政呢度过财政危机。那么这篇报道他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了评论，也是为什么这个事件成为今天很多媒体的这个财经政治的头条。就第一，他还是显示了这种有独裁倾向的，尽管是在匈牙利民主体制下，奥尔班这种有独裁倾向领导者这种秘密财政、秘密借款 它让社会感受到是一种啊不透明，它加剧了国家负债的风险，缺乏公众的监督。第二个呢，就这个事件就引起各方关注，它也体现了二班与俄罗斯中共的这样一种关系。你看，他为了力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宁肯让自己几百亿美元的欧盟的资金不要，也要去挺俄罗斯。那么中国当然也是在挺俄罗斯。那么在匈牙利因为挺俄罗斯遭到欧盟的报复的时候呢，中国借钱，所以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样一个背景形象，实际上是乌克兰战争的一部分。在乌克兰战争这种状况下，俄罗斯、匈牙利、中国他们是结成了一个统一战线，所以乌克兰战争它的真实的背景就是这么残酷，就是有一些国家势力在背后支持乌克兰。匈牙利一票否决挡住了欧盟向乌克兰呢援助900亿欧元的这样的援助，那也就是说俄罗斯减轻了900亿欧元的战力的压力，这极大的帮助了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就此消彼长。那么为了让匈牙利顶住别投降，中国又在向匈牙利输血，所以这个事件本身对于外界理解乌克兰战争啊非常具有代表性。那么 LT 有一个观点呢想与网友分享，你看匈牙利秘密接受中国10亿欧元的贷款弄成轩然大波，大家反过来想一下，就中共所有的对外的这样一些贷款，哪一项不是秘密行动呢？哪一项是受到监督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中共的这种执政方式风险呢，它会积累，或者说风险会更大的。因为这种不透明的这样一种啊金融的决策，你必须去假定习主席脑子啊非常清醒，习主席绝不犯错。如果这两个条件不存在的话，中共这样一种啊不透明的金融政策，对外援助的政策，这个风险会非常巨大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从昨天到今天，国际社交媒体以及中国社交媒体啊高度关注广泛议论的一个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信息依法公开，美国披露东航空难黑匣子数据，这个给舆论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力，你差不多可以说真相大白，尽管中国官方啊还在掩盖。那么目前各方面的报道援引的最早是来自互联网的信息，就是自媒体透露的信息。那么发展到今天，国际的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这个事件，他们引述的消息来源就从当事人把相关的一些证据把它传播到危机共享资源，就网友们呢也可以在网上搜寻一下，你也能够得到原始的所有的数据，就在危机共享资源这个网站上，你去搜寻中国东方航空5735班机 NTSB 文件，你就能够看到啊从昨天到今天轰动舆论的这个重大事件的基础性的信息。这个信息怎么来的呢？路透社报道这么描述的，今年初一名中国国籍的人依照美国信息自由法案向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那么这个老兄呢在4月29日他就在网上公开了他获得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答复他的相关文件的内容，他附上了飞控数据记录器，就两个黑匣子之一的数据，以及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与中国民航总局之间的邮件的往来，以及2022年7月数据下载报告等原始资料。那么黑匣子的原始数据显示，在黑匣子断电前23秒，东航这架波音737的左右两台发动机的燃油开关均被设置为切断的状态，那么这一操作旨在停止发动机的供油，旋即飞机的自动驾驶仪也被断开。那么断电前20秒，机舱内一侧的操纵杆被猛烈向下推，控制轮也出现异常的动作，在失控下坠过程中，操纵杆上存在着剧烈却持续的输入，显示舱内始终有人在主动的操控。另外黑匣子的数据还显示，飞机俯冲期间控制横滚姿态副翼始终在活动的状态，就谁在操纵啊？你看它这个也是很清晰的，但是其输入的参数呈现剧烈的变化，这暗示另一名飞行员试图挽救飞机。那么根据美国交通运输管理局 与中国民航的邮件往来的记录，所有的数据早在2022年夏天就转交给了中国当局。那么对这个引起轰动的重大新闻事件， LTV 网友啊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这次公布的数据，就官方回应中国人查询啊美国法律必须公开的这些数据信息，它有三个核心的发现。就在这之前，人们只是推测，这次把黑匣子的数据公开了，这也是中共方面一直隐瞒的核心内容。第一个核心的发现呢，是双发动机燃油截止，就人为的关停了两台发动机的燃油开关。那么从专家们的解释呢，它传递两大信息。就第一，燃油开关位于中央操纵台，那么事故发生时是手动将开关拨至截止的位置，并立即切断向发动机的燃油，导致发动机熄火并停止产生动力。那么第二个，它的技术含义呢，是这是一次非正常性质的操作，在巡航的阶段两个发动机同时燃油切断，是属于极其罕见的非正常的程序，飞行员一般不会在飞行中执行此操作。那么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是人为的操作，不是故障呢？就两个发动机的燃油开关都关了，会不会是故障呢？那么另外一个关键数据就证实了，这不是事故的故障，而是明显的人为的主动操作，是因为两个发动机关闭啊，时间间隔只有一秒钟，就如果是机械故障引起的连锁反应，不会是这么短。那么第二个核心的发现，就黑匣子为什么没有记录最后时刻的轨迹，就数据啊在最后着地之前的那段数据为什么缺失，这是因为有人手动切断燃油的那一刻，记录仪就失去了电源而停止工作。就这个与刚才讲的这个双发动机燃油截止啊是吻合的，就这一段的最后的这一段飞行记录啊数据缺失。那么第三个核心发现，这个可能让中国官方就比较担心的一个事，就这次数据公布，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记录的质量极佳，驾驶舱内的对话、环境音、警报声以及开关波动的物理声音都被清晰的记录下来。就刚才说关闸也好断油也好，除了时间间隔能够判断是人为，实际上驾驶舱内的录音也还原了当时现场的场景。那么这种数据2022年美国方面也交给了中共方面，你看他一直不公布。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 NTSB 美国交通运输管理委员会啊，他的角色呢只是代表飞机制造国，根据他参与的一些调查公开的一些数据。但是呢他强调，根据国际民航公约附件13，最终报告必须由主导国发布，也就是说美国官方他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发布这个空难的完整调查报告，就最终舆论需要获得完整的最终报告必须中国官方来公布，就把这个皮球啊踢给中国官方。但是事实呢，关键事实又公开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国官方如何面对这种真相大白的数据的公开，他的反应还是很有意思的。昨天 X 平台上广泛传播这个中国网民公开的数据之后，很快这个信息传到了中国国内，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知乎昨天晚上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也就是说中国的网民几乎也在第一时间获得了关键的数据以及被中国官方隐瞒的一些信息。但是到今天5月1日，知乎上相关的讨论被删除，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LT 感觉呢，就中国的一些网管机构包括知乎站方，他们有些人呢还是有良心的，因为如果按照中共的一些党棍来考虑的话，第一时间会封杀的。他们让这种讨论还持续了8个小时以上， LT 认为他还是显示有些人呢还是有些正义感的。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样一种真相，中共即使是删帖他也无法掩盖事件的真相了。那么这个事儿究竟在中国国内还会不会进一步发酵，会不会推动中共方面老老实实承认事实，我们还需要关注。大概率中共会采取拖延信息的屏蔽，会把这一起人为制造的空难掩盖下去。那么这对于 受害者啊，对空难遇难的一些中国乘客来讲是极不公平也极不正义的。因为你如果按这样一种人为的制造的事故而言，这些家属的赔偿会大大增加的。但是中共在中国执政，他就是有这种自信，打引号的。那么历史来看，中共这种隐瞒，它本质上让官方与凶手啊、肇事者成为一种利益共同体，伤害的是人民。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经济学人》呢一篇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文章，他对中共目前深层次的政治结构、政权的风险进行了很具象化的讨论。这个与一般的媒体的分析报道还不同的是，他引述了一些非常权威的人士的判断，比如中央情报局对中共高层内部关系权力结构的一些判断。他这个报道标题是蔡奇可能是中国第二有权势的人，习近平的幕僚长负责他的安全、日程等事宜。如果中美领导人如期在5月中旬与北京会晤，请留意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花白的人物，他坐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右侧，蔡奇或许是中国第二号人物。身为习近平的得力助手，无论在实际操作或座位安排上，蔡奇几乎对所有政策领域都了如指掌，并能接触到许多中共的机密的资讯，这使得他成为美国官员和许多其他国家政府极为关注的人物。鉴于习近平惯于边缘化，甚至清洗最亲密的盟友，也引发了人们对他未来命运的担忧。蔡先生也负责习近平主席的人身安全，他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中央警卫局是一支便衣部队，负责保护并密切监视现任和退休领导人，此职位历史敏感。但自2022年以来，随着习近平清洗了约30名将军，其敏感度更是与日俱增。除上述职务外，蔡先生还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执行领导决策和管理党的日常运作。他还领导一个负责网络事务的机构，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蔡先生的职责范围之广、深度之深，在中共党的历史上极为罕见。前中情局中国问题的分析师乔纳森辛说，这不仅让他能够接触到党的敏感文件，还能接触到安全部门，甚至可能接触到军队。每当有人问我，如果习近平明天去世又没有继任计划，谁会接任最高职位，我认为蔡奇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答案。如今蔡奇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国务院总理李强，李强是国务院的总理和中共的二号人物，李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然而斯坦福大学政治研究员吴国光认为，习近平或许正在精心设计当前的权力结构，以制衡李强，确保党在国务院的主导地位。无论习近平作何感想，蔡奇在外交领域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位中央办公厅主任更加积极主动。川普第二个任期，川普政府也曾寻求与蔡奇单独会面。同时在英国，蔡奇被认定为英国政府起诉两名被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嫌疑人案件中的重要人物。当时一位英国高级安全官员作证，2022年其中一名被告会见了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此人于2017年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并在五年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蔡奇符合此描述。外国官员现在正在密切关注蔡奇的未来动向，他已年届70，此前人们普遍认为他在2027年召开的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上退休，但现年72岁的习近平打破了退休惯例。习近平或许希望留住像蔡奇这样的资深人士，因为他们经验丰富且忠诚可靠。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尼尔·托马斯认为，或许我们正在进入北京老牌政治的新时代。这个文章的最后，他有一段历史性的比较研究描述，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同时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位，那就是汪东兴，时间是1977年至1978年。汪东兴曾经是毛泽东的贴身保镖，在推翻毛泽东去世后夺取政权的四人帮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习近平在处理蔡奇未来问题上必须谨慎选择， 助手和顾问可以轻易更换，但信任却无法挽回。那么对这个引起各方面高度关注、广泛议论的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蔡奇的迅速崛起反映了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逻辑的重大转变。蔡奇从中央委员都不是，直接进入政治局，然后政治局常委，这个他反映出来就习近平的政治逻辑，他对安全忠诚啊极端重视，甚至不屑所谓的资历与分工。你包括最近大家热议的中国国家安全部长陈奕兴，网红爱出风头，毫无这种啊安全职业经历，但是习近平认为他没问题，他就是一个很适合做安全部长的人，来给中国各行各业指明方向。所以中国的这种政治逻辑转变到忠诚和安全之后，很多与之前呢不一样的事儿，或者舆论认为比较离奇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决定都容易理解了，就是习近平的政治逻辑发生了重大转变。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蔡奇啊名声在外，所谓的名声在外，不知道中国国内有没有共识，在国际舆论当中，即使在经济学人这个报道之前，普遍也把蔡奇作为中共的二号人物，而不是李强或者其他人。影响最大的是川普政府公开表达要谈就跟蔡奇谈，这个是始于啊去年川普上台以后，中共派王毅到美国，已经到了纽约了，但是川普政府不愿意安排任何人与王毅见面，甚至公开讲要谈呢我们跟蔡奇谈。王毅算什么东西啊？特别这篇报道，他通过前中央情报局的中国问题的专家，他做出一种判断，就假如今天习近平死了，能够控制中国的、能够掌握最高权力的只有蔡奇，那么中情局他有一套严密的推演逻辑的，所以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存在一个二号人物，而且这个二号人物就是蔡奇。那么这对蔡奇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显然他会带来同行的嫉妒、同级别的嫉妒，至少李强会不服气的，那么丁薛祥这些人也会不服气的，所以会不会形成与蔡奇同级别的或者政治局的委员当中的人联手来整蔡奇、陷害蔡奇，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多这种案例的。你看毛泽东确定了两个二号，刘少奇、林彪，最后啊都被周恩来他们这些人呢联手去告恶状啊、陷害啊，最后毛泽东对他确定的两个接班人都是下了重手，处以极刑。所以刘少奇、林彪的厄运不完全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不放心或者态度的改变，与同行冤家呀、与周恩来这些人的嫉妒是有很大关系的，他形成了党内的合力。所以 LT 认为蔡奇这种名声在外会给他自己啊带来更大的不安全。经济学人这篇文章里面他也提到这个观点，他的原话表达是，鉴于习近平惯于边缘化甚至清洗最亲密的盟友，也引发了人们对蔡奇未来命运的担忧。所以蔡奇这个位置是习近平给的，但是习近平往往呢他又条件反射似的对这种亲密盟友啊他有戒备，最典型的张又侠，所以这对蔡奇来讲不是什么好事。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篇文章他提到一个历史人物汪东兴，而且在中共党史上只有汪东兴与蔡奇有这么显赫的政治地位，就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办公厅主任，但是汪东兴没有人说他是二号，但是汪东兴的历史表现 LT 认为啊，会让习近平做噩梦的，或者用白话讲，就汪东兴的历史表现他会给习近平带来不吉利的。这个话怎么讲呢？汪东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但是毛泽东死后，汪东兴积极参与了逮捕毛泽东妻子的政变行动，他为什么能够参与这个行动，或者为什么要依靠汪东兴来做这个行动，就是他对毛泽东太了解，对毛泽东的亲人太了解，对毛泽东周边的环境太了解，所以所谓的粉碎四人帮的政变，汪东兴是一个主刀之一。那么这种历史的类比，中共出现了党史上的第二个汪东兴，那不知道彭丽媛记不记回这个事儿？你如果按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暗示的话，按汪东兴这个品牌他带来的历史效应的话，那么蔡奇当然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去搞政变、去抓彭丽媛，甚至是、不等习近平死先把习近平干掉。这种从汪东兴模式、从蔡奇的实际权力，他完全有能力做这些事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学人判断 除了同行冤家，除了同行的同级别的人李强这些人陷害挑拨离间，就习近平本身也会提防蔡奇的。当他感觉能控制蔡奇，能够提防住蔡奇的时候，相安无事。当习近平一旦意识到他也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突然控制不了蔡奇，那么他就会先下手为强，就像习近平对待张又侠一样的。所以说从历史经验来看，蔡奇目前这种位置不仅会给习近平带来一种不吉利的感觉，同时也带来一种很现实的威胁。因为中共它不是一个法治体系，谁能限制蔡奇？只有习近平。你没有制度，没有程序能够限制蔡奇不会成为第二个汪东兴。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滑稽的、很荒诞的一种现实。就习近平每天都在担心军队造反，因为军队有枪。但实际上比军队对习近平的威胁更大的是中央警卫局。因为军队的枪你要带到中南海还是很难的，但中南海带枪的人，这个是习近平最大的噩梦。那么这种执政的风险和个人生命安全的风险，它是源于这样一种独裁的政治体系、政治体制的。因为权力都不是受制度法律的约束，都是这种人治的潜规则在运行。所以蔡奇作为中共的二号，蔡奇潜在的会改变中共的政治秩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经济学人这篇报道会不会离间习近平与蔡奇的关系，这个都很难讲。但是即便是换下蔡奇，他还会有新的蔡奇出现在习近平身边，他仍然会给习近平带来噩梦般的威胁。这是这种独裁统治的软肋。尽管马杜罗被抓，伊朗的宗教领袖被斩首，中国网民都在议论领导人的接班秩序问题，这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权力运行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今天，习近平仍然不愿意明确权力移交、权力接班的秩序和制度。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你给中国的执政设置风险、带来风险，同样这种风险也会反噬到独裁者本身。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